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日本星期五再次确认美国对尖角烈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防务义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而受到正式的警告。美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侵略行径。此外，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王东表示，尽管中国可能是借东风五 C 的试射来到警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但主要的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他解释说，
东风五 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试射，做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
他说东风五 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的试射，作为一个提升的性能，了解武器技术水平，这个是第一，顺便来到展示，你都不要看小我。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同日本星期五再次确认美国对尖角诸岛，亦即系中国所声称嘅钓鱼岛嘅防务义务。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援引政府消息人士嘅讲话，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嘅会谈当中，双方重申咗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系适用于尖角诸岛嘅立场。马蒂斯系咁话
：We stand firmly 100% shoulder to shoulder.
马蒂斯表示，美国将会是100%咁坚定咁同日本政府以及系日本人民站埋一齐，将遵守规定对日防卫义务嘅日美安保条约嘅第五条。马蒂斯仲表示，佢想明确咁指出，对于北韩等共同面临嘅挑战，日美安保条约嘅第五条系好重要。马蒂斯星期三从美国启程出访南韩以及日本，这个是马蒂斯就任国防部长之后第一次的出访。在备受争议的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上，韩联社星期五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南韩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讲话，马蒂斯在听取了南韩防长就中国反制萨德措施的说明之后表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只是针对北韩，不是针对中国，并且是提议共同向中国澄清这一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而受到正式警告。川普警告说，在同德克兰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措施不可以考虑。川普在星期四上午发出的一连串的推文，他继续批评前总统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等六个大国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为了限制伊朗核项目，六大国以减轻制裁作为交换。川普说，伊朗应该是感谢这项的协议，如果巨额资金未有解冻，伊朗当时就行将崩溃。而之后川普在白宫会见美国摩托车名牌哈利戴维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工会人士，有记者问到他是否会对伊朗动用武力，川普表示没有任何不可以考虑。核协议要求伊朗限制生产浓缩铀，并不能将它几处核设施转用于其他的目的。而在星期三，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谴责伊朗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他说这个是过去六个月以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当中最新的一次，伊朗的举动威胁到美国以及其地区的盟友。弗林说，德克兰领导人现时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核协议软弱而无效，还有参与这个协议的其他国家未有采取行动约束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弗林批评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一些幕僚对伊朗不够强硬。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坚定的立场，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并且声称美国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实施的相关制裁将会继续下去。 尼基·克利担任川普总统的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在上个星期得到确认之后，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公开会议上便是发言。克利说他必须要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克利还表示，美国是希望和俄罗斯有更好的关系，但是鉴于乌克兰东部的恶劣局势，必须对俄罗斯提出明确的强烈的谴责。他还说，美国针对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实施的制裁亦都将会继续有效，直到该个领土的控制权归还基辅。在长达数个月的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能力表示钦佩，同时亦都有人怀疑俄罗斯为了破坏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而可能对美国选举进行干预。这些的令到很多的外交政策观察人士想知道川普政府能否对莫斯科采取强硬的立场。克里的言论似乎表明新政府不会不顾一切代价谋求与莫斯科改善关系。而在星期四较早的时候，美国财政部是宣布放宽对同俄罗斯安全局的商业交易的一些的限制，虽然前总统奥巴马是进行了网络的制裁。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将会关注西藏的问题，并且努力促成北京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展开的对话。据西藏之声的报道，泰勒森在书面回应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问卷的时候，表示不会改变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承诺会高度重视基督教信徒、藏人佛教徒以及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是法轮功学员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他同时强调会鼓励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尽快展开对话，并且将会呼吁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政府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语言以及文化。他是否会和达赖喇嘛见面的问题上面，蒂勒森的回答说这个是肯定。他还认为禁止记者、公民团体以及外交官进入西藏，并且限制信息自由的传播的行为存在着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美国回应的手段并没有限制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而受到正式的警告。川普警告说，在和德克兰打交道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措施是不可以考虑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白宫的报道。
川普在星期四上午发出一连串推文，他继续谴责美国等六个大国与伊朗达成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协定，作为交换，六国减轻了对伊朗的制裁。川普说，伊朗应该感谢这个协定，如果巨额的资金没有解冻，伊朗就行将崩溃。后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美国第一摩托车品牌哈利戴维森公司的高管和工会人士。在回答记者关于对伊朗动用武力是不是一个选项问题的时候，川普表示没什么是不可以考虑的。核协定要求伊朗限制生产浓缩铀，并不要将几个核设施用于其他目的。星期三，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谴责伊朗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他说，这个是过去六个月来发生一连串事件中最新的一次，伊朗威胁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弗林说，德克兰领导人现在之所以如此大胆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这个核协定太软弱、太无效，也是因为参与这个协定的其他国家未能够采取行动约束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期间，弗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班子之中其他成员对伊朗不够强硬。弗林说，奥巴马行政当局未能够对德克兰的恶意行为做出足够的反应，这些行为包括武器转让、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川普政府谴责伊朗这些破坏中东地区内外安全、繁荣和稳定，以及威胁到美国人生命的种种行为。星期三下午，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和支持也门胡塞抵抗力量的行为是挑衅性，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威胁到多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将做出恰当的回应。在被问到美国可能采取哪一类行动的时候，白宫官员只是表示 他们有很多选择，但他们亦都表示伊朗发射导弹和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都与伊朗核协定没有关系。白宫亦都并不指控伊朗违反了原始协定。美国游说团体反对伊朗核计划联合会表示，国际商界对伊朗的行为和美国政府的反应感到迷惑和不确定。该组织负责人戴维·易普森说，这个不利于他们接触的人士努力和伊朗达成新的协议。易普森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的时候表示，企业都在打听伊朗的导弹试射是否会导致重新启动对德克兰的金融制裁。他说，企业还想知道，如果一家公司有在伊朗有双重国籍的人，他们是否会遭到绑架，或者被伊朗政权监禁起来，他们是否能够与伊朗政权的前沿实体做生意，是否能够与伊朗革命卫队做生意，所有这些风险都是真实的。企业对于他们的这些警告都非常在意。伊朗星期三证实在上个星期日进行的导弹试射，不过他表示这个并不违反他与六个大国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定。联合国安理会在核协定达成以后通过的2231号决议，要求伊朗不要进行任何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但是却没有具体禁止这类活动。伊朗裔加拿大人政治分析师沙希尔·沙希·萨勒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说，这个联合国决议没有明确禁止伊朗从事弹道导弹活动，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问题。他说，美国不能够根据这份决议在安理会谴责伊朗的行为。由于同样的原因，俄罗斯和中国也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二在安理会开会期间谴责伊朗发射导弹是绝对不能接受。他说，川普政府不会对这类行为视而不见。英国驻联合国特使马修·里克·洛夫特亦都表达了与克利相同的担忧。他说，发射弹道导弹是一个很大的担忧。他称1月29号的行动是不符合2231决议的。伊朗在联合国的使团发表声明，重申了德克兰的立场，称安理会2231号决议并不禁止合法的与常规的导弹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维多克贝蒂和波斯语组主持人瓦塔阿言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关系，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之际，美国传媒报道解放军近期试射新式的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东风5C 型洲际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中国试射导弹在提升中国核武库能力的同时，亦都向美国发出警示信号，可能会激发两国展开核武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报道。
和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记者比尔格茨1月31号引述两名美国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在今年1月初进行了一次可以携带10个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试验，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据报道说，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当中的靶场。美国情报部门对今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是 MIRV 分导式多弹头。报道说，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国防部五角大厦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地监视中国的军事发展，并且根据中国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东风五型导弹运载弹头的数目从初期只能够有一枚发展到可以携带6至8个，五 C 型进一步提升到可运载10枚弹头。这个反映出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更小型的核弹头，并且装备在多弹头的导弹上。报道引述美国智囊机构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 这个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王东在星期四就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中国可能是借东风五 C 的试射去警告美国总统川普，但目前主要的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
东风五 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
东话东风五 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的，试射作为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这个是第一位的。顺便展示，你不要看小我，不要因为好像北韩那样。第一是展示威胁，提升性能，将它放在第二位。毕竟中国和北韩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他说他们搞了几十年，数量上并没办法和美国相提并论，所以只能够通过提升质量上面去加强对美国的威胁。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今次导弹试射将会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国方面一直认为中国拥有大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着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国方面估计的要多。报道又表示，按照美俄两国裁减核武协议，美国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应该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加到800至1000枚的话，美国将会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王东说，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和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加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
王东话：中国从数量上系冇办法同美国比较噶，可见了将来亦唔会同美国比拼。佢话中国主要仲系为保留第二打击能力作准备。美国一直好注意嘅就系中国正在提高性能，喺一定程度增加数量嘅同时，会唔会改变唔首先使用核武器嘅核战略？如果未来会改变呢种提法嘅话，先至系美国担忧嘅事情。但系到目前为止，从数量上不成比例。东风五系列洲际导弹是中国第一种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运载器，射程达到12000公里。1984年10月，第一个东风五打击旅成军，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老旧的东风五导弹停产，到2000年左右，已知的三个东风五导弹旅已经全部改装改进型的东风五 A。在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东风五 B 洲际弹道导弹亮相。解说员话，这个型号具有分导式多弹头功能。军事专家王东话，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亦足以涵盖美国全境。
美国会注意的，就是东风五 C 终于能够搭载十个核弹头这么一个。
王东话，美国会注意的就是东风五 C 终于能够搭载十个核弹头这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整个东风五的部署情况，因为他们是地下发射井部署的，不像东风41可以机动。主力应该是东风41，亦可以携带十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个才是美国关注一个新型核武器。王东说，川普在任总统之前曾经放风说会扩大和提升美国的核武库，中国试射东风五 C 导弹在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之间的军备竞争，但中国始终不是美国最关注的。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
王东话，他认为不会好似过去美苏冷战时期的竞争。他认为中美比较多元化的，不单止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媒体战等等。他说现在北韩亦发展洲际导弹，美国要关注的亦不单止是中国一个国家。几日之前伊朗试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是美国最关注的。但美国目前仲系拥有绝对的压倒优势。王东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五 C， 以东风五 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以多生产500枚核弹头，将会令到中国可以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说，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去提升中国的核武库能力。中国去年4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川普政府宣布斯蒂芬·班农将会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这个班底将掌管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社会各界对这个人事安排褒贬不一。外界再次对这位前银行家产生兴趣，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够在华盛顿获得这么大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希列里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班农1953年11月出生于维吉尼亚州洛福克市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曾经形容他的家庭是蓝领、爱尔兰天主教徒、肯尼迪派，支持民主党和工会。班农的父亲马丁曾经是一名电话接线生，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失业。班农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所谓的权贵资本家。他说，这些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没有因为他们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差的经济危机而被刑事起诉。班农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城市事务专业。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他暑假在老家里士满的一家废品站工作。班农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最终在哈佛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农在海军担任了七年的军官后，被派往驻波斯湾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他之后又在五角大楼担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特别助理。班农退伍后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就职于高盛，着重于媒体投资。20世纪90年代，班农制作了十几部电影，那段时期他生意成功，从几部电视节目的版税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其中包括当时最火爆的喜剧《宋飞正传》，他从中赚了数百万美元。班农从2000年起已经创作并执导了九部纪录片，其中2010年的影片《美利坚之战》有影评称为用犀利的眼光审视了保守派人士和不接地气、自大傲慢、日益膨胀的政府的持续性冲突。关于班农2004年制作的纪录片《迎击邪恶》，有评论说，在21世纪的自由世界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之际，这一部影片切中了要害。班农最被公众所熟悉的是，他曾经作为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董事长。布莱巴特新闻网成立于2008年，是一个有争议的保守新闻网站。班农在2012年从已故的创始人安德鲁·布莱巴特手里面接管了这个网站。班农形容布莱巴特新闻网是另类右翼的平台，这一类人拒绝主流的保守派政治。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批评者说，这个网站宣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称班农为白人民族主义者，民主党前参议员哈里·里德则称班农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旗手。班农否认了这种批评，不过他在2005年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太多的南亚后裔高管操控着硅谷。班农承认布莱巴特新闻网奉行民族主义，但否认了种族主义和排外。不过他亦都承认布莱巴特新闻网可能会吸引持这些观念的人。班农在2016年接受《琼斯夫人》杂志的采访时说，或者会有白人民族主义者被这些另类右翼的理念所吸引，亦都可能会有反对犹太人的人被吸引，或者可能一些憎恶同性恋的人会被另类右翼所吸引，但是这些就似进步左派和铁杆左派某些观点亦都会吸引某些人一样。班农家族的长期好友律师帕特里克·麦克斯威尼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上述对班农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麦克斯威尼说，他和班农是高中同学， 呢一间高中系当时里士满唯一嘅一间黑人同白人学生混合读书嘅高中。如果你有机会接触班农嘅父母，你就会了解班农嘅妈妈姚洛斯尤其反对种族歧视。马克斯威尼形容班农系一个聪明、冷静、有目标嘅人，头脑与众不同。他说班农看到媒体是阻碍他和总统实现他们的目标，区别对待某些媒体会失去说服力，所以他倾向于全面指责媒体。班农批评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偏见，称媒体是川普的反对派。班农在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建议记者先停止发言，先听一阵间。他说纽约时报记者并不了解选举川普为总统的千百万美国民众。班农和川普还强烈谴责了华盛顿邮报的周日社评。班农曾经批评天主教堂的移民立场。去年班农谴责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持社会正义天主教立场。虽然是这样，班农是虔诚的天主教徒。2004年夏天，班农通过网络电话参加了一个由保守宗教团体组织的有关贫穷问题的梵蒂冈会议，提倡积极参与公共场所的基督教信仰活动。主办人班杰明·哈恩韦尔进一步解释说，会议宣扬生命权，崇尚传统家庭的价值观。班农在会议上说，他们正处于残酷和血腥冲突的起步阶段。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人，这个教堂里面的人，如果不团结起来形成教会激进的一面支持他们的信仰，不为他们的信仰而斗争来对付新的野蛮势力，这样他们两千年来甚至是两千五百年来所传承的一切都将丧失殆尽。班农多年来一贯主张狠狠打击左翼和主流共和党人。美国之音记者希列里华盛顿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说，对于中国大陆给予台商国民待遇持正面的态度。陆委会星期四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邮件时表示，关于中国大陆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中提及到积极支持台商台企在中国大陆更好发展，依法维护台胞权益。由于台商前赴中国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发展及就业作出重要贡献，对于大陆方面给予台商国民待遇，只要对台商经营投资发展有利，并且并未违反台湾方面的法令以及损害台湾国家尊严，台湾政府都持正面的态度。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主管统战的政协主席余正声在农历新年前夕举行的中国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上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这次年度对台工作会议除了强调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之外，会议仲提出要研究推出赋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政策措施的要求，仲讨论了具体的对台工作任务，例如建设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程度，研究推出便利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等等。台湾陆委会表示，有关提供台湾学生前赴中国大陆就学生活之便利，关系到中国大陆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不过陆委会强调，台湾高等教育师资质量佳，学风自由，相较于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仍具有相当的优势，而且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异，台湾学生在评估前赴中国大陆求学的时候，应该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陆委会指出，政府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相关的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陆委会将会持续关注中国大陆方面国民待遇的具体内容，并会同相关机关持续了解台商的需求。同时，陆委会亦都呼吁大陆方面持续落实两岸在2012年签署的两岸投保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回应台商相关的诉求，确保台商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日再次确认安保条约适用于尖角诸岛。川普警告伊朗，美国回应手段并无限制。民主党参议员集体罢会。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培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和日本星期五再次确认美国对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的防务义务。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讲话，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会谈当中，双方是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是适用于尖角诸岛的立场。马蒂斯表示，美国将会是100%以及是坚定地和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站在一起，将遵守规定对日防务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他还说，他想明确地指出的是对于北韩等共同面临的挑战，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是十分之重要。马蒂斯星期三从美国启程出访南韩以及日本，这个是马蒂斯就任国防部长之后第一次出访。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伊朗因为发射弹道导弹而受到正式的警告。川普警告说，在同德克兰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措施是不可以考虑。川普在星期四上午发出的一连串推文，他继续批评前总统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等六个大国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为了限制伊朗核项目，六大国以减轻制裁作为交换。川普说，伊朗应该是感谢这个协议，如果巨额资金未有解冻，伊朗当时已经是行将崩溃。而之后，川普在白宫会见美国电单车牌名牌哈利戴维森公司的高管以及工会人士的时候，有记者问到他会否对伊朗动用武力，川普表示没有任何是不可以考虑的。星期四，在民主党参议员集体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作委员会通过了对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的人选普鲁伊特是通过的确认，并且决定将他的提名提交给参议院进行全体的投票。美国总统提名的高层政治委任官员要先通过参议院各个相关的委员会讨论，委员会投票确认之后，再将提名人提交给参议院进行全体成员的投票，最后成为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这次的投票如此受到关注，是因为他本来是应该在星期三就进行，但是当日作为少数派党派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拒绝出席投票，而在星期四民主党成员再次是全体缺席。该个委员会一共有21名的成员，共和党占11人，民主党是占10席。在参议院，很多的委员会都对投票出席人数有相关的规定，包括环境和公共工作委员会在内的一些委员会规定，投票过程当中少数派至少要有2名的成员出席投票才能够合法进行。但是由于民主党参议员连续2日全体拒绝出席，环境和公共工作委员会暂时取消了少数派最少出席人数的规定，共和党成员投票通过对普鲁伊特的任命确认。据南韩统一部的消息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他的国安部长免职，并且是指控他腐败、滥权以及是他的机构里面是侵犯人权等罪名。南韩星期五表示，金正恩今年1月中旬解除了他的关键助手金元宏的职务。统一部官员说，北韩情报部门负责人被突然解职可能会加大北韩的不稳定，令到统治精英带来更多的焦虑。目前还是不清楚金元宏是否被永久排除在北韩领导层之外。在网上消息以及是多个的视频显示，北京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前星期五早上7点多钟是发生一宗的事故，一部汽车四轮朝天，车身不断冒出白烟，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以及是拍照。现场有很多警察以及武警要求民众不要围观，驱散人群。警方亦都是在出事地点很远的地方就设立了警戒线。 北京交通警方是在微博8点多发布的消息，说在2月3日的7点20分，在国家博物馆北侧发生了一宗的交通事故，一部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过程当中是发生翻侧，事故造成了该车驾驶员以及一名骑单车的人士是发生，但是他们没有生命危险，事故的原因仍然是在调查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会怎样面对挑战呢？
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在对国务院的员工发表讲话中暗示，他会改变这个部门一些传统的做事方式，来到获得最佳的结果。蒂勒森所接管的是一个对川普总统执政之初一些做法持有强烈异议的国务院，他在怎样管理好国务院以及处理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遵循哪些规则呢？两位在美国国务院以及白宫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政府官员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宣誓就职的国务卿蒂勒森在上任的第一日对国务院雇员发表讲话，表示改变是不可避免，但是不会为了改变而改变。蒂勒森说，作为国务卿，他将尽可能的以最有效的方式来使用国务院的人才和资源，这个可能需要这个部门传统的做事方式做出一些改变，为了改变而改变可能会起反作用，而且绝对不会是他做事的方式，但是不能够不顾最佳结果而维持无效的传统，他将就哪一些办事流程需要改革收集信息，尽他所能确保尽可能的以最富有成效方式运转。国务卿既是美国政府内阁里面最重要的职务之一，但是亦是最有挑战的工作之一。而蒂勒森所接手的是一个对川普总统政策感到不安的国务院。他走马上任之前，国务院1000多名外交官和公务员签署一份意见书，反对川普总统发布的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难民和旅行者90日内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意见书说，这个旨在进行安全核查的禁令推出方式对于反恐是无效和起反作用。国土安全部负责难民审查程序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行政令很多条款仍然未经定义，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国务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亦承认，令人遗憾的是行政令的推出方式引起一些困惑。对于国务院的外交官来说，更重要的是这项禁令背叛美国宪法所主张的平等、开放和非歧视的根本原则。国土安全部长海利说，这项行政令的宗旨是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国土。无论怎样，这么多的外交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总统政策的反对是史无前例。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对此强硬表态说，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如果不执行这个命令就要辞职，即使他后来亦表示这些人有权利表达他们不同意见，但是不能够拒绝实施一项合法的命令。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但是没有任何政府或者是外交历练的蒂勒森将需要找到一个解决国务院里面存在的这种高度关切的方法，同时还要对一个执意要对现行体系做出重大改变的白宫负责。但是目前他没有得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包括那些负责实施川普这个有争议政策的人，这个因为国务院很多部门的负责人亦被解职，而新的部门负责人未到位。据了解，在大约40个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务中，只有6-7个位置被填补，其他的位置仍然空缺。一届新政府上任，造成高层人事变动是很正常，但是对于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来说，不正常的是这届政府变更人事的方式，只是在没有交接或者找到接替者的情况下突然调换管理层以及那些负责政策的人。上星期五还是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不扩散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他本来打算在今年某个时候退休，没想到突然被告知他在2日之后就要退休，结果他被迫中断在安曼的访问日程，取消原本在罗马的一次会晤，赶回来清理办公室走人。 除了如何管理好国务院之外，替勒森亦面临外交政策方面的很多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尼尔戈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参议院阴云密布，一场大战似乎即将打响。一些民主党人已经站出来表示反对戈萨奇，而川普总统则敦促共和党人，如果有必要可以修改参议院规则，确保提名得到确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前往国会山，和包括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多位参议员会面。多数党领袖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说，他认为总统的提名非常出色，大家都期待确认程序的启动，并且对此感到激动。川普总统说，他提名戈萨奇是为了兑现提名真正的保守派出任大法官的竞选承诺。戈萨奇誓言，如果得到确认，将会践行法官的独立性。
When we judges don our robes,
尼尔戈萨奇说，当我们的法官披上了法官袍，这些并不会令到他们更加聪明，但是就是在这提醒大家，大众对法官的期望是公正和独立，合作和勇气。但是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打一场仗，其中一些人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戈萨奇。
This administration, at least,
民主党领袖参议员切克舒默说，这届政府至少是从刚开始来看，似乎比大家最近记忆之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是不尊重法治，而且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宪法。民主党人可能会通过冗长辩论的方式来到阻挠戈萨奇得到确认，以前的一些提名亦都因为这种手段而受挫。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之中以52-48的席位占微弱优势，他们需要60票才能够打破冗长辩论。一些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愿意使用所谓的核选项来到修改参议院规定，以便清除冗长辩论。在白宫，川普几乎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会敦促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必要的时候修改参议院的规定，以便令到戈萨奇得到确认。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如果最后成为僵局，他会说，米奇，如果可以的话，动用核选项。去年共和党人阻挠了奥巴马总统提名法官麦瑞克·加兰德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令到民主党人愤怒。这场有关戈萨奇的参议院争论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产生政治争议的最新的例子。这类争议始于1987年提名罗伯特·伯克成为大法官。伯克获得里根的提名，但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投票否决了这项提名。
The yeas are 42.
民主党参议员哈里·瑞德说，赞成42票，反对58票，提名并没有获得通过。另一场较量是发生在1991年，当时民主党人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面质疑被提名人克莱伦斯·托马斯个人行为不检点，虽然这些指控未得到证实。大法官克莱伦斯·托马斯说，这些简直是马戏团，这些是国家的耻辱。如果得到确认，戈萨奇将会接替去年突然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位置。斯卡利亚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的领袖人物，亦都是戈萨奇在接受提名的时候所赞赏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的旅行禁令持续在美国各大传媒版面燃烧。这项为期90日的行政命令限制7个主要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公民入境。川普总统在上个月底签署之后，立刻引发全美国各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两党领袖在2月2日星期四所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都对此发表了看法。众议员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记者会的开场致辞中批评说，这项旅行禁令凸显了川普总统的草率鲁莽，而且使到美国处于更危险的位置。佩洛西议员说，总统声称禁令是为了安全，但是国家专家急切的表示，总统这个残酷而鲁莽的禁令会使到美国更加不安全。900多名外交官冒住失去工作的风险向总统发出意见书，再次告诉总统听 呢一项禁令使到美国更加不安全。保护同保卫美国嘅宪法同人民系美国嘅首要职责。保护美国国家需要佢哋嘅智慧同坚强，而唔系鲁莽同草率。根据路透社同伊普索斯1月31日星期二公布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三成嘅受访者认为呢项临时禁止行政命令中所列举嘅七个国家嘅公民入境美国，使佢哋感到更加安全。26%嘅受访者则感觉更不安全。另外有33%嘅人认为冇区别或者表示不了解情况。呢项民意调查仲发现，高达49%嘅美国人同意呢一项行政命令，但系亦都有41%表示不同意。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四对记者强调，呢一项禁令绝非针对穆斯林或任何宗教团体，而系为咗维护美国国土安全，保护美国不受恐怖分子嘅袭击。佢话好多人对呢一项禁令有完全错误嘅解读。瑞安议长话：你知道呢个唔系一个穆斯林禁令，如果佢系，瑞安会反对。美国系一个有包容性嘅多元国家，而家系，以后亦都系，这个十分重要。美国去年在巴黎枪击事件后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家清楚知道一名恐怖分子混在叙利亚难民营中潜入了那个国家，所以美国必须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这个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常识。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不到两个礼拜，已经遭到好几宗的诉讼，大部分都跟最近的行政令有关。这项行政令在90日内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在内的七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并同时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政府表示，临时禁令的目的是要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但是反对人士表示这样是违宪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行政令导致全国范围涌现示威抗议，并且出现对总统的诉讼。马萨诸塞州的司法部长莫拉希利星期二宣布提起诉讼。
The executive order is harmful, discriminatory,and unconstitutional. It discriminates on the basis of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denies
our residents access to the process of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and violates federal immigration law. 依据宗教和个别歧视其他人，使到美国的居民无法享受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在这项诉讼宣布之前，旧金山市亦都对川普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市如果继续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就有失去联邦拨款的危险。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I filed a federal lawsuit agains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his administration for his executive order attempting to deprive。
旧金山市检察长丹尼斯·贺瑞拉话：今日佢宣布，佢将会对川普总统以及佢嘅内阁提起联邦诉讼。因为川普的行政令将会剥夺旧金山和其他城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单单因为他们是庇护城市，总统令不单止是违宪的，而且并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西部的华盛顿州星期一就宣布提起诉讼。
This lawsuit is different and broader in scope. It seeks to have key provisions.
华盛顿州司法部长包括弗格森话：这宗诉讼有所不同，范围更广。他们希望裁定行政令的主要规定是非法和违宪的。美国穆斯林游说组织美国穆斯林关系委员会星期一亦都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而川普决定撤销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的决定，更加激怒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川普内阁说，耶茨拒绝执行一项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合法命令。
Having to fire an attorney general isNot quite unheard of, but it hasn't gone that well in the past when it's happened. And it's
南加州大学法律教授山姆尔曼话：撤销司法部长职务并唔系闻所未闻，但系过程并唔系咁顺利，而且目前反对川普政令嘅情绪高涨，更加使到人认为呢啲系违反法律噶。而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总统嘅行政令。
We need to pause, and we need to make sure.That the vetting standards are up to snuff, so we can guarantee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话：大家需要停落嚟， 确保审批标准是严格的，以便确保美国这个国家的安全。瑞安星期二承诺，一旦合格的国家安全标准就位，就将会恢复移民安置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全国祈祷早餐会发表演讲，强调他的政府将会尽一切力量确保美国的宗教自由，并表示美国必须永远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不能够成为那些散播歧视和偏见者的立足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活动人士说，川普的讲话使他们感到鼓舞，亦都对川普主政下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改善感到乐观。连续四年到华盛顿参加祈祷早餐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听完川普演讲后对记者说，过去三年他听奥巴马在早餐祈祷会的演讲，从未听到好像川普这一次讲话所用的语句那么强而有力。杨宪宏说，有人认为川普的政策是锁国，其实那个是一个误解，他只是要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保证美国的安全。杨宪宏认为，当川普讲到人的胜利并非物质上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是精神上的胜利时，他认为虽然川普没有提到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但是那个已经表示川普不再是一个商人，他的心已经不一样，所以如果中共认为他是可以被买，那就错了。同杨宪宏一起参加早餐祈祷会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亦都说，他对川普未来的政策感到乐观，因为他的周围有一批有国际眼光、以价值而非利益为导向的团队，他们不会为经济利益而出卖核心价值。傅希秋批评奥巴马政府过去八年对中国的衰政作法，导致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文革后人权、宗教自由被压迫的最紧的时期。傅希秋说，他们从中国来的代表团都认为，奥巴马总统过去八年不单只是没有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上的核心价值，而且实际上是使这些独裁者，好像中共独裁者觉得他们是拿了奥巴马的绿灯，实际上是变相的纵容这些独裁者横行霸道，他们对中国的人权、法制、宗教自由更加恶化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傅希秋说，川普才上任，对他还必须有一段时间的冷静观察，因为很多状况他还未被详尽告知。川普本人亦都尚未将人权与宗教自由作为优先课题，而是以经济与保护国家安全作为执政优先项目。不过傅希秋说，他有信心未来川普政府在人权和宗教自由这方面的议题上会有新的作为。杨宪宏亦都表示，他们前几日曾经与被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和唐京玲的妻子一同会见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克鲁兹议员告诉他们，自由是很重要的，讲出真相也是非常有力的，相信他，即使是当你很脆弱的时候。川普在早餐祈祷会演讲中强调，在这个社会中所有面孔都受到尊重，所有公民都感到安全。川普说，他上任后已经开始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必要措施。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方的移民制度，但是有一些人试图利用这个制度削弱美国所珍视的价值，散布仇恨与暴力，将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人身上，这个是不对的。他们不能够容许美国成为他们的立足点，使这种偏见被散播到全美国。川普说，现在美国最需要的就是安全。川普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他的政府将制定一套制度，确保来到美国的人都能够拥抱美国的宗教价值与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他说，美国将会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所有公民都能够在不受暴力与敌意下崇拜他们信仰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星期四就川普总统提名的环保署署长人选斯考特·普鲁伊特进行投票表决。 决定将这个提名递交给参议院全体院会表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该委员会原定星期三就这个提名进行表决，但是由于他的民主党成员的抵制而延迟了一日进行，但是共和党籍议员星期四暂时冻结几条有关对普鲁伊特提名进行审批的规则。参议院财经委员会的委员星期二和星期三亦做出同样的事，对财政部长人选斯蒂夫·姆钦和卫生部长人选汤姆·普莱斯的表决遭到推迟。参议院的规则要求委员会投票决定继续审批程序的时候，至少有一名少数党的议员在场。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财经委员会主席哈奇为提名审批程序受阻感到非常沮丧，在他的主导下有关规则被成功修改，这样相关委员会中的共和党籍议员就可以抛开民主党籍议员而单独开会，迅速通过对穆钦和普莱斯的审批。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克唐纳说，他们在参议院遇到的唯一混乱就是参议院的民主党籍议员造成，现在应该是民主党人从他们败选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总统有权利使参议院对他的人事任命予以研究。民主党坚持需要更多的时间对川普的这些提名进行研究。来自罗德岛州的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说，川普提出的内阁人选存在空前广泛的利益冲突问题，严重缺乏信息透明和黑金秘密，这些问题都非常不好。参议院一向以讲究辩论礼仪和风度而自豪，但是现在议员脾气急躁，神经紧张时有所见。哈奇说，民主党人的做法简直就好像白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康奈抨击民主党的拖延战术是孩子气。参议员米克·马尔瓦尼是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的人选，星期四他的确认过程亦向前走了一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和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四分别投票表决批准对这位共和党籍众议员的提名，两党议员都分别按各自政党的立场投票。马尔瓦尼的提名正在等候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三在获得参议院批准后几小时后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新国务卿。副总统彭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了蒂勒森的宣誓仪式，川普总统亦在现场。蒂勒森感谢川普给他提供了被他称为一次巨大的机会，并且表示他将永远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川普祝贺蒂勒森说，新国务卿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他会将他独特的技巧和远见运用于全球外交活动之中。只有三名民主党籍参议员和一名独立党派参议员支持蒂勒森，对蒂勒森的表决结果是56-43。两党参议员花了几星期的时间讨论这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长的提名，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是否有能力将自己的商业利益放在一边，担起美国头号外交官的责任。星期三另外三名内阁人选的确认工作亦出现进展，共和党籍参议员通过采取非常手段排除民主党籍参议员实施的拖着而又往往是前所未有的拖延战术。参议院有关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单独举行表决，通过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卫生部长的人选。司法委员会支持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成为司法部长。委员会中所有的共和党籍议员都投赞成票，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投反对票。但是这几天有关内阁人选的确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公众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的愤怒情绪相比，就是显得微不足道。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一事引起的争论看来先至刚刚开始。这个同川普的内阁人选不同，民主党不单止可以拖延对戈萨奇的审核，还能够封杀他的提名。共和党可以凭借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修改参议院的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